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查考撒母耳记上，查克老师分享了当时以色列从士师管制的神权政治开始，过渡到由君王统治下的王朝时代。这次我们要看到以色列遭非利士打败，用他们的约柜来换取保护。好，请打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一节，请查克老师讲解以色列与非利士人打仗的经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主的话语。我们今天呢，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在撒母耳记上的第四章，我们发现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与以色列人征战，并且打败了他们。非利士人杀了4000个以色列人，他们正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有以色列人说，让我们把约柜抬到镇上来吧，这样非利士人就无法打败我们了。以色列人呢，把约柜看为一种护身符，一种带来好运的东西，几乎呢把它当作是一种崇拜的东西，他们想把它带进军营中啊，这是不对的，但是呢他们确实这样做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的第四到八节，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他们高兴地喊叫，地便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实际上呢他们这么做倒起了反作用。他们说啊，我们要奋力作战呐，不然呢你们就要做他们的奴仆了，就像他们做我们的奴仆一样。因此呢，这大大的激发了非利士人来进攻。非利士呢打败了以色列人，并且抢走了约柜，带回到非利士城里。第11到22节里说，神的约柜被掳去，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时以利98岁的，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 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妇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她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她说：“不要怕，你生了男孩子了。”她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她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这是因神的约柜被掳去，又因她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她又说荣耀离开以色列，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加伯意思是没有荣耀，或者荣耀离开了。当然这孩子以后呢就叫这个名字以加伯，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呢死了。撒母耳记上第5章的1到11节，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进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以实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突和亚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突人见着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于是他们把有关这约柜的事都一五一十告诉城里的人，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他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要害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于是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说，愿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原来神的手重重攻击那城，城中的人有因惊慌而死的，他们中间发生瘟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撒母耳记上的第6章1到19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人之地7个月。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 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然后你们可得痊愈，并知道他的手为何不离开你们。腓力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腓力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清些。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伯士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说来呢，也真巧合。很奇怪呢，事情果然就这么发生了。腓力士人就这么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盒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伯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腓力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伯士麦的境界。伯士麦人正在平原收割麦子，举目看见约柜就欢喜了。车到了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在那里有一块大磐石，他们把车劈了，将两只母牛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利未人将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物的盒子拿下来，放在大磐石上。当日伯士麦人将燔祭和平安祭献给耶和华。腓力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他们回去说，嘿，母牛直行到以色列人那里。腓力士人知道是耶和华伸手攻击他们，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腓力士人献给耶和华做赔罪的金痔疮像，就是这些，一个是为亚什突，一个是为加撒，一个是为亚什基伦，一个是为加特，一个是为以格伦。金老鼠的数目是照腓力士五个首领的诚意，就是坚固的诚意和乡村，以及大磐石。这磐石是放耶和华约柜的，到今日还在伯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耶和华因伯士麦人擅关他的约柜，就击杀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这里呢，发生了一些神的律法严厉禁止的事，就是窥探神的约柜。只有祭司才允许看见神的约柜，在约柜搬出至圣所之前呢，祭司会用毯子把它盖住。但是这些人呢，只是出于好奇去窥探约柜，结果呢，有70个人被神击杀了。他们好奇擅自去窥视约柜。第19和20节说，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 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换句话说呢，我们要把这东西啊丢掉，我们中间谁能够站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呢？这是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应当琢磨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要认识到神的圣洁，神绝对的圣洁，对于一个企图接近他的罪人来说呢，确实是致命的。我们谁也不能凭着自己的意站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记得神在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说，要在山的四围隔出一条篱笆，不可让任何人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在旧约时代呢，人要接近神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祭司也只能一年接近他一次，还是在献了许多的祭之后。当大祭司接近神的时候，他穿的袍子边上绑着许多铃铛，并且要用一条绳子绑住脚踝。他在至圣所里面，人们呢站在外面可以听到铃铛的声音，如果听不到铃铛的响声了，就知道大祭司犯罪，或者是他献祭的时候呢闯了祸了，而在圣洁的神面前被击杀了。这样呢，他们就只能用绳子把他拖出来，他们不敢进去把尸体抬出来。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确实是高度敬畏神的圣洁，可悲的是今天呢，我们确实不敬畏圣洁的神。初期教会的信徒就非常纯洁，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决定把所卖的田产中留一部分钱给自己，假装把所有的都奉献给神，而实际上呢，他们没有毫无保留完全奉献给神，因此呢，他们遭到了审判。由于初期教会的纯洁，所以他们是罪无可恕的。当亚拿尼亚放下价银的时候，彼得问，这是你卖掉的所得吗？他说，是的。彼得说，为什么你要欺哄神？于是呢，亚拿尼亚倒地而死。这就是神的圣洁，他竟敢以欺诈之心来进入圣洁的聚会中。他的妻子呢是同谋，他还不知道丈夫遭到了审判。过了不久呢，他也进来了，放下了他那个一半的钱。彼得问，你卖掉的田产所得的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的。彼得说，看哪，你和你丈夫同心欺哄圣灵，你不是在欺哄人，而是在欺哄神了。看哪，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经到门口了，他们呢也要把你抬出去。他也立刻倒地而死。有人祷告说，啊，神呢，求你让你的圣洁回到教会吧。你呢，最好要小心你的祷告。如果神将他的纯洁回到了教会，你呢也许会承受不了。神的圣洁是以色列民高度敬畏的事，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那些胆敢窥看神约柜的人被击杀之后。他们说，我们中有谁能居住在圣洁的神中间呢？谁能够侍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呢？我们把这个东西送到哪里去呢？让我们把这个约柜扔了吧。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一到十二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亚斯他录代表性爱和生育的女神， 以色列民呢拜亚斯他录。撒母耳说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开始执行他做代求者的职责。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石的意思就是帮助的石头。我们常常唱全能上帝万福全源这首圣诗，歌词说全能上帝万福全源，恳求使我常赞美上帝恩典如水长流，我高声颂主恩惠。第二段说我要立时纪念主恩，因主助我到如今。也许你唱这首圣诗一辈子了，到底这个立的是什么时呢？当然立的就是以便以谢。实际上以便以谢是一种纪念性的石头，我在这里立一块石头，表示呢神到如今都帮助我，神一路都在托带着我。好了，我们下次呢继续来查考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请要记得留意收听。
我们知道主如何在古时候帮助他的子民，在将来他也照样要帮助信靠他的人，这一点给我们莫大的鼓舞鼓励。就像查克老师所说，主必完成关乎你的事，他在你生命中动了善功，也必成全这功。而你的孩子也有了他们的孩子，你能分享一下作为父亲有什么重大的责任吗？
我觉得作为父亲啊，可能是人生中最让人有成就感的经验之一。当然父亲的职责是永不停止的。我想到我的孩子们，他们真的是最叫我喜乐的。然后呢，我还有孙子，我发现我最爱这些孙子们了，就像我爱我的孩子一样。还会有曾孙子，我呢会更加喜爱他们。现在我最爱跟我的孙子们在一块，那是最享受的时光。你知道吗，有意思的是他们呢不断的成长，而且呢越来越独立。但是你总会有另一批孩子长大了，他们在想，哎呀，我的祖父啊是最伟大的。然后呢那些个曾孙子们又想，哎呀，曾祖父呢是最伟大的了。所以呢 总是有这些小不点儿围绕着你，他们呢，爱你，尊敬你，这真是一种祝福啊。我们生命中经过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完全的祝福。
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下回呢，他将继续的解释扫罗对大卫的奖赏，转变成妒忌和仇恨，究竟这是怎么样发生的呢？请密切留意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就会有了答案。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